接下来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我们请温平姐妹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胡瑞平传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从有关系到有关系。
哦，弟兄姐妹们平安。嗯，今天很开心这么多人还在这里啊。那个两个星期以前好像人更多，因为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这里有什么，有洗礼，那天人坐得满满的，很多的人。我们四位弟兄姐妹他们受洗归入了基督的名下，成为我们基督大家庭的一员。所以那天座无虚席，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欢喜快乐啊！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脸，都是喜洋洋的。所以我们就一起在那里做什么庆贺啊，我们一起在那里庆贺，庆贺见证他们成为基督家庭的一员。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他的爱，他的呼召，就让我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的快乐。也感谢神，因为他的慈爱，他的救恩，是我们这些，我们所有这些人本来都是不配的，但是今天因为他的爱，我们就脱离了罪的辖制，免除了那将来那可怕的审判。我们看了启示录，我们就看见那将来的审判真的是非常的可怕。不但是这样，并且今天我们还居然成了那天上独一的真神，是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是何等大的荣耀。那当我们领受了这些恩典的同时，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知恩感恩的人。所以在领受恩典的同时，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就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生活要什么？我们的生活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是不是？要和蒙召的恩相称。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忘记恩典，人家对我们很多好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很开心，然后突然有一次他对我不好了，我就把前面所有的好处全都推翻，就记住这一次的不好。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所以我们要记住，要记住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有圣餐，圣餐就是帮助我们要纪念，要纪念主耶稣基督，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那另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才必然得救。所以今天我们和神都建立了一个关系，都有一个关系，我们称他为阿爸父神。并且我们知道说神不改变，但问题是我们常常改变，是不是？神不改变，我们却会改变。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没有想改变，但是不知不觉的就改变了，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本相。所以因此要持守这个信仰，要忍耐到底，要保持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和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我的一个责任，这是一个责任。所以这个关系在今天我们和神之间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已经这样建立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呢？就是从我们已经接受救恩的那一天开始了，开始。但至终到最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持守，能够维持这一个关系，却不是按照我们所以为的。那我们做事情常常是自以为，但是不是按照我们所以为的，而是根据神的认可，根据主的认可。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关系，我们 就需要从圣经，从神的话里边我们来理解。我知道主耶稣他在这个地上他有许多的亲戚朋友啊，他有许多亲戚朋友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出来传道常常是废寝忘食，以至于他的亲戚 他的家人常常要出来来找他，要好心来找他，要来拉他。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那里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了，他们不知道他来到这个地上的使命，他不知道他在这个地上把这个福音传扬在这个地上是他的亲戚朋友都无法理解的，他们觉得他这样不可理喻，所以他们说他是癫狂了，所以他们说他是癫狂。因为按照人的常理我们来思想，我们觉得这不合情理。那一天主耶稣又在那里教训教训以色列人，教训法利赛人文士，他的妈妈和他的弟弟们又来找他了，要找他跟他说话。说什么？说什么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所以说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又要来拉他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没有交代。但是我相信那个话一定是无关紧要的话一定是无关紧要，最起码的对耶稣来说是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还没有说上话，人家只是告诉耶稣，他们还没有见面，还没有说上话就被耶稣顶回去了，就顶回去了。说什么呢？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那如果这些话如果不是出于主耶稣的话，按照我们的伦理按照我们的常识，我们的观点就一定会认为这一个人简直是大逆不道。我们 不要说那个他的弟弟们怎么样，也许兄弟关系不和我们不知道，对不对？这是他们的假释。但是那他是你的妈妈哦，你妈妈来找你，你居然不认这个妈，那不是大逆不道吗？你不认母子关系，你怎么可以这样的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真的是要叫人以为他癫狂了。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癫狂，我们知道他没有，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来找他的真的是他的妈妈哦，真的是他的弟弟哦。那耶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居然说出的话好像不承认他们一样，什么意思？所以耶稣他马上一个转身，他的手就指向他的门徒说，你们看，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了。这些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和耶稣不是家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当我们说到家人的时候是一种血缘关系，他们没有，是一种直系亲属的关系，这是家人。但是门徒没有，如果不在这个血缘关系里边的，那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伦理观就是不能逾越这个关系，这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事情。但是现在耶稣却对着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家人说，谁是我的母亲？对着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却说这就是我的母亲，这是违反常理的说话。他在那里说，他们这些人才和我有关系，才是我的家里人，他们和我是家里人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起在圣经里边，在另外一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记载，那时候耶稣出来传道，刚刚开始出来，然后呢在迦南那里有一个人在那里结婚，所以就请他们去了，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去了，在那里喝酒，酒没有了。所以他的妈妈就对耶稣说，酒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当然他的妈妈知道他是谁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他的妈妈就对他说了，酒没有了。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们中文圣经记载说牧情，我和你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希腊文原文里边告诉我们说，女人，我和你有什么关系？他不是说母亲，他说是女人，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对他说话是玛利亚，是他的妈妈，是他的亲生妈妈，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因为当他的妈妈是以母亲的身份来说的时候，是地上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地上的关系。但是要轮到耶稣基督出来，他来传道，他来做神的工的时候，这是属天属灵的事情。而这个关系就牵涉到他所承受的是天父，从天父来的一个使命，从天父来的一个工作，和你地上的是没有关系。他是借着玛利亚来到这个地上，但是讲到属灵的事情，我和你没有这一层关系。讲到属灵的事情，我是和天父的关系。如果你要和我在这个之间有一个什么关系，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在属天属灵的层面上。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玛利亚和他的弟弟们从人的关系来说，他们是一家人，没错了，一点不错，他们是一家人，但那个时候耶稣的弟弟们，他们还不相信他就是基督，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所以在他们的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肉身的关系，一旦牵涉到耶稣的使命，一旦关系到属灵的事情，这肉身的关系就不能代替属灵的关系，地上的关系不能代替天上的关系。所以耶稣的回答似乎好像是违反了人间的伦理常识，但是他是建立在属灵的关系上，他要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来做的事情是从天父来的使命，他要做的事情是不在乎这地上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当耶稣他指着门徒说他们和我才有关系，是因为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他们已经是主的门徒了。那问题是，是不是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一定是能够有了这个关系，并且是可以一直维持这个关系，是不是这样？耶稣接下来还有话说，所以我们就发现好像也不全然是，不全然是，因为当我们看到耶稣接下来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一个补充，是一个说明，是要与主真正发生关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才是与主产生一个真正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里边，有十二个是常常跟随他的门徒，而在这个十二个人中间有一个人，犹大，我们知道加略人犹大，我们都很熟悉了。这个加略人的犹大，如果当初他没有出卖耶稣，如果当初他和其他的那些门徒一样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么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责任就是使徒嘛，他就和另外使徒通通一样，他们的责任就是使徒。所以如果他没有做那件事情，他的责任同样他也是使徒，在天上就会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是一个特别的荣耀，但是他的贪财却把他出卖了。所以最终他不但是没有和主就是维持这个关系，是保持这个关系，还落到一个悲惨的下场。同样的，在门徒里边另外还有一个门徒叫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话语多多的一个门徒，就他的话多，并且常常不着边际胡说八道，所以他常常要被管教。 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在那里，他信誓旦旦向耶稣基督向他保证，说我就是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我就是死也要跟随你的，不离开你的。哦，这是他的保证。从他心里来说，他真的是这样去想，他真的愿意这样做。但是结果呢，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边，一个使女的一句话就叫他吓得否认，不敢认主。但是因为他真的是有一颗愿意向着神的心，向着主的心，并且主知道说他是一个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人，他是一个有这样一个心愿的人，只是一时的软弱使他跌倒罢了。所以主就给他机会，主就给他机会，让他可以恢复与主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发现，做了主的门徒，真的是可以维持这个关系了吗？我们从犹大和彼得的身上，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有那些额外的意念，那些意念也许会把我们出卖了，也许会出卖了。从现在来看，或者从当初的犹大来看，他跟随的时候，他和主有了一个关系，是门徒的关系，但是最终他没有。从彼得来看，他最初和主有了一个关系，他虽然是软弱，他也有跌倒，但是因为他向神有着这样一颗心，有一颗愿意的心，他也真的是有一颗忠心的心，所以最终主给他机会，让他恢复起来，让他回过来，仍然与主保持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成为主的门徒只是一个入门，只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却不能成为永远的保障。要保持这一个关系，我们还应该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一个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在西方、欧洲、美国那些地方，他们曾经是基督教的非常兴旺的之地，在那里蓬勃发展，福音传到那里，多多少少的人，他们是整个国家、整个国家的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在那里，他之所以这么兴旺，是从他们的王开始就开始接受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信仰。但是因为人败坏的本性，就是因为人败坏的本性，而使他们的信仰日渐式微。到了今天，我去过一些西人的教会，到了他们的里边，我们就发现他们的特点就是在那里他们好像敬老院，在那里他们都是老年人。有的教会因为年龄大，都是年龄大的关系，所以他们一个离开就少一个，一个离开就少一个。我去过一个教会，是路德宗，连牧师带师母带所有的信徒在一起，他们在那里敬拜，一共七个人。我们到那里宣教，借用他们的礼堂，就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凄凉。所以有人形容今天在西人的那些基督徒中间，他们有一些人的信仰的状况是什么样呢？就说他们的一生，他们是进教堂三次，有三次他们是会进教堂的。第一次是被抱着进去的，为什么呢？是出生以后要接受一个婴孩洗礼，因为在许多西人的教会里边，他们也实行那个婴孩洗礼，所以他们出生以后就被抱着进去了，要接受一个婴孩的洗礼，这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第二次是被架着进去的， 哎，怎么会被架子进去呢？第二次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当他们结婚的时候要进礼堂的时候，所以边上就有人架着他们一路架进去了。结婚要在那里。第三次是被抬着进去的，因为死了，因为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们也要做礼拜，也要做这个追思礼拜，怎么办呢？就抬着进去。没有一次是他自己就走进去的，没有一次是他甘心乐意进去的，每一次都是因为某些原因，或者是不是出于他自己。我们知道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今天我们都是自己甘心乐意来到这里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许多欠缺的地方，我们也有许多欠缺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些人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了，然后呢万事大吉，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得到救恩了，所以我放心，我将来一定可以上天堂，这是我的想法，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我愿意我就来教会，我不愿意我就不来，我有空今天闲得无聊我就来教会，今天我有事情我就先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不需要追求神的真理，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啊，我最多就是将来没有你们那么多的赏赐，但是我得救了。所以这样的基督徒他不知道天上的事情，自然而然他的眼睛就盯着地上的事情。有的人当主日的时候他会来参加崇拜，每一个礼拜他都会来，然后崇拜结束以后他就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因为我来做过礼拜了，所以这一个礼拜的基督徒生活我完成了，也有不少，所以 我想这样的人可以称为礼拜基督徒或者星期天基督徒。所以不管你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小算盘也好，你顾及着自己眼前的一点点的利益也好，或者说你每个星期天你愿意来做一下礼拜也好，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是不是在和耶稣基督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说我们愿意和主维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发现信仰是要花代价的，而这个一个代价不一定单单说钱财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我们的心到底放在哪里，我们愿意付出的愿意摆上的到底是哪一个方面。所以当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甚至在星期天崇拜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一个时段，保证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和神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有这样一个连接的时候，我们和主之间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圣经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基督徒当然也应该有爱心，所以有不少人信了主以后，他很愿意付出，也很有爱心，很热心的去帮助别人，努力行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所以当这样行的时候就认为啊，我这样就是在有爱心，在遵行天父的旨意。是啊，因为圣经这样说了，所以雅各书也这样告诉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不对？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要有行为。当然不错，我们应该有行善的行为，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经是全面的，圣经不是一句话，圣经是整本圣经，所以如果我们只拿其中的一句话拿来运用，我们就很容易走偏，我们就很容易的就偏行己路了，照着我自己愿意的，拿着这一句话我照着做，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看看圣经还有没有其他的话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世人也行善。如果我们行的善和世人是一样的，那我们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我行善是遵循天父的旨意，那世人的行善又算什么呢？只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就不是遵循天父旨意吗？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回到圣经里边来。当我们回到圣经里边来，我们说到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我们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慈善机构，但是我们和他们是有不同。他们的行善的标准是他们自己，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有神的标准，是有神的要求。所以当雅各书说要有行为的时候，他说这个行为是和信心连在一起的，是和信心挂钩的。没有行为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死的。所以重点在信心上面。那信心是什么？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信心，而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愿意，而不是凭着我的想象。所以当我们愿意行善的时候，圣经有没有 说话呢？有，在以弗所书那里，他说这善事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所做的善事是出于神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时候，这才是遵循天父的旨意。所以不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以为这是好的都是合神心意，不一定。庙里的和尚逢年过节还烧一大锅粥出来分给穷人的，我们不能接受说这是遵循天父的旨意，是不是？所以有人传福音，他说为了死人要赶紧来信耶稣，哦，我为了让他们快点信耶稣，所以就告诉他，只要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好处，有那样的恩惠。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可以向他求嘛，你向他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所以你做生意是不是好啊？你的生意兴旺发达，你做生意会发达的，你会发财的，是因为你信了耶稣。所以当他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认为我只要让人先来信耶稣嘛，让他先信了再说。传福音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嘛，我们最重要的是抢救灵魂，这是他们传福音的方法。那么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他认为这是传福音，他认为这是遵循耶稣基督所给的一个大使命的一个命令。那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呢？你认为这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说什么才是遵循神的旨意呢？什么才是？我们还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扫罗，他做了王，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神使他打胜仗，神也告诉他说，当你打了胜仗以后，要把亚玛利人的所有的一切通通要毁灭掉，不管什么东西通通要毁灭掉。神真的是这么残暴吗？许多时候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都是杀戮，我们看见好像神是一个残暴的神。当神这样命令的保罗的扫罗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残暴吗？我们就看到扫罗做的事情，他却把牛羊他认为好的东西，他把那个亚玛利的王留下来，他舍不得，他认为这是好的美好的，他要把那些牛羊献给耶和华神，他认为这是献给神的，所以这是好的。谁知道他这样的爱神却反而让神厌恶了，以至于废了他的王位。所以我们就发现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命令要来试炼，要看一看扫罗对神的尊心到底怎么样， 他是不是对神的命令是不折不扣的去遵行。就借着这样一件事情，就显出扫罗的自以为是来，就显出扫罗其实他不要听耶和华神的话，他是照着他自己以为好的来做这些事情，他以为这是美，他以为这是献给耶和华神的，这是他的爱心。但是神却厌恶这一切，所以就借着撒母耳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应该很熟悉啊，听命胜于献祭。后面一句话大家能背出来吗？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是不是？神要的不是说 你到底拿出多少来，你对我的爱，神要的不是这些，神要的是你的心要跪向他，要的是我的心要跪向他。同样的，与扫罗同时代的另外有一个人叫大卫，是神告他的一个王，大卫王。神说我寻的一个人是合我心意的，这个人就是大卫。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在哪里合神心意呢？当他做了王以后，甚至他在做王之前，他出去打仗，他出去打仗之前，他会问耶和华神，我是不是可以出去，我可不可以去攻击他们。然后神告诉他可以的，他就去打了。神告诉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了，他就去打了，打胜仗了，回来了。大卫不管是打了多大的胜仗，下一次他在打仗的时候，不管下一次这个一次战是多么的小，对方的人是多么的少，他都一定会去问耶和华神，我可不可以上去，你是不是把他们交在我手里。他都会问神，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出去，他要出去打仗，他一定会问神。他不是凭着自己，他上次打过打败10万个人，这一次只有3000个人啊，才3000个，没问题，我带着人去就好了。这是我们常常有的心态，因为我经历过了嘛，我曾经打过打败10万个人的仗，这是我的经验，10万个人也打败了，3000个算什么，没问题，这是我们的常态。但是大卫不是，大卫他只要出去，他一定要问神，我可不可以。所以大卫合神心意在哪里？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他凡事都先要问过神，不是凭着自己的经验，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他得胜不是靠自己，而是因为神的带领。所以遵行神的旨意，不是根据我的经验，不是根据我认为的好的对的去做这些事情。如果我按照我自己以为美好的去献给神，也许这不是神所喜悦的，那就要遇到像扫罗那样的状况了。如果我要做的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就没有我自己的想法，不是根据我的认定好或者坏，而是单单看说神是怎么看，神是怎么说，神是怎么命令，怎么带领。如果神说停，那我怎么办？我就停下来。谁说过一定要不停地做？没有人说过一定要做，因为神是带领我们的神，当他说停的时候就停下来。烟云什么时候停在那里，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扎营。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怎么样，必不至羞愧，是不是？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所以不要以为一定是做做做做做才是爱神，才是向神献上，而是照着神所吩咐的，他怎么说我怎么去做。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是他草场的羊， 所以我们与主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连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入门的关系，而这一个关系当然也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一方面我们说我们要持守这个关系，我们要一直要维持这个关系，才能够最终一直到最后我们进入他永远的国度，得到他的一个永远的生命。那如果要这样做的话，我们也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遵循天父的旨意。那遵循天父旨意，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好像那么的大，好像遥不可及，好像是我们做不来的一件大事情。遵循天父旨意其实很简单，从最基本的做起。我到了什么份，我就做什么事情。我从起初的时候，我就做起初的事情。前两个礼拜，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他们受洗归入基督了。那么从他们来说，最基本的什么呢？参加聚会、崇拜、读经、祷告，你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情。我们有小组活动，我们奉献钱财，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摆设，都是在和神建立这个关系，在维持这个关系，并且通过这样的一些我们所摆上的，通过这样一些参与，这些参与在其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一旦知道心意，我们就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了。所以遵循天父旨意，我们也需要知道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就需要参与在其中。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遵循主的命令，我们遵循天父的旨意，是因为是爱他，而不是出于勉强，而不是出于勉强。我们今天不是说因为我要一心要进天国，那就变成出一种功利主义。我们不是因为功利主义要进这个天国才去做这些，是因为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相信当我们以这样一个爱心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困难，不会那么困难。这几个礼拜在崇拜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祷告会，我们已经有一个祷告会。我说读经祷告对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祷告会了。那从我自己来说，我该怎么做呢？那所以我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在这个祷告会中，因为这不是同工祷告会，这不是组长祷告会，这是教会祷告会，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开放的，都应该参与的。所以如果我有这个心，我就参与在这个祷告会其中。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盼望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参与在其中。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我愿意听说的是听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如果他对着我说这样的话，我怎么办？还是说有一天我到了主耶稣面前，我盼望听见他对我说，看哪，我的弟兄。我是愿意听哪一句话？我是愿意听前面的那个还是后面的那一个？我们和主之间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今天我们虽然有一个入了门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维持到底，我们要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我们要持守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一个真正的与主的一个关系，是到最终主耶稣指着我说，看哪，我的弟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关系。这盼望，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听后面一句话啊，我相信我们都愿意听那句最终的。所以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把我们与主的关系从一个入门的关系，我们持守，我们保持这样一个关系，一直到最终是真正的在基督里边的那一个关系。盼望这一点是实现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这是我的盼望。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今天我 我们已经是你的门徒，已经是你的子民，但是我们要求主的恩典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持守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维持这个关系，让我们持守到忍耐到底，一直到最后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拯救。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主，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爱你的心，我们也真的是摆上这样爱你的心，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谢谢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好好的来利用来使用你的这些恩典，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